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我们在过去几堂课中，已经把天台止观禅修的方法讲完了。大家还记得智者大师是如何教我们止观禅修的吗？第一个修止观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静坐中修止观，就是我们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坐在那边禅修，这是比较容易修的一种方法。也就是我常常推荐大家，每天早上或是晚上，你自己在家里面禅修。那么第二种止观禅修方法呢，是在你的行、住、坐、卧、做事、讲话中修止观。也就是说，你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坐在那边修，你在走路的时候也在修，站在那个地方也在修，你睡觉的时候也在修，你每天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可以修止观，乃至呢，你在讲话的时候也可以修止观，这是智者大师推荐给我们的第二种方法修止观。第三种方法是什么呢？智者大师说，我们可以应用内六根对外六尘来修止观。举个例子，我们的眼根对的外在的所有一切法，我们可以来修止观。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眼睛，包括我们耳朵、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内六根对外六尘，等于说是十二处。我们在《心经》里面也讲到十二处，在十二处里面都可以修止观，也就是说。智者大师教我们这个禅修的止观方法，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都可以修。佛法不离当下这一念，相信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希望你们呢好好用功，把止观禅修的方法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唯有这样精进用功，才能让你的身心得到安住，才能远离烦恼，享受到那份清净、快乐、自在、解脱的生活。这是智者大师经验之谈呢。所以呢，这个禅修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不仅呢，持家师父们要修。我们在家即使也要修，就是你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也可以禅修。所以现在好多西方人专门在修这个 mindfulness 正念禅修，说明呢，禅修不管是古代人在修，我们现代人也需要禅修。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来讲天台小止观、止观禅修方法，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最起码呢，对止观禅修方法掌握了，你懂得这种方法之后，那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懂得去应用。当你懂得应用的时候，你就得到功德利益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功。我们这一个修行人，我们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的心得清净。那么，其中一种方法，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2000多年来，一直使用的，就是禅修。我们念佛也是到最后要达到念佛三昧。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到最后都要得到大定，这是修行的根本。今天我们继续讲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的第七章， 善根发现。所谓善根发现，就是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如果你修得好的话，你有很多的境界向前，得到各种各样的境界。比如例子，像你在打坐的时候可以得到清安啊、喜悦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都会向前。就像好多人讲说，我打坐以后可不可以得到神通，那神通只是一个过程，你比神通更加有意义的利益多得不得了，说不完。修学禅定的人，若能够善巧修习各种止观方法，从希望假象中探索空意，则能在禅坐中感受到身心明净啊。这时候啊，你多生多世的善根就会开发出来。所以智德大师告诉我们说，要应当好知辨识，才不会误入邪道，或者是退失道心。我们现在讲第一点，善根开发之相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外显的善根开发之相。如果在修习止观禅修的时候，突然发起一种喜欢布施啊、持戒啊、孝顺父母啊、尊重师长、供养三宝、读诵经论，乃至于听经学教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外善根发现。这是善根的开发，是由于多生多世曾经熏习过的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重师长等等的善根，我现在由内心中开发和用功修行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它是外善根发现。这外是指什么意思呢？外是指外表之相。这种情况如果不懂得正修止观的话，就会容易与这个魔境混乱在一起。相关内容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说明。那么第二呢，就是内善根发现，就是内心中的善根开发之相。这是因为修止观法门之后啊，我开发了多生多世修习禅定的善根。其中有三个要点，大家需要了解的。第一呢，是知道善根发现；第二呢，就是辨别善根的真伪；第三种要学习用止观法门来培养善根。那我现在呢，把智者大师的这个禅修经验啊，把他所得到的这种境界功德利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什么叫内善根发现？有五种不同的内善根发现。那么这五种呢，也是我以前都常常提到的。第一是属习观善根发现，第二呢是不净观善根发现，第三是慈心善根发现，第四是观因缘善根发现，第五是念佛善根发现。那我们一一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呢，叫修属习观善根发现。因为修行人善于修止观，他懂得怎么样调身、调息、调心，因此呢万念就不会生起来啊，自觉自己的心由这个初住到细住，和渐渐的进入一界定。未到低等定之时，就要发现身心泯然沉静啊，乃至于身心空寂。 当你真正很用功修行的时候啊，你把你的调身、调息、调心调好，你心慢慢的静下来，然后心到了一定的静度以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你会感觉到你的心非常的沉静，乃至身心空寂啊。唯有禅定心寂然安稳，身心的色相都会隐然不现。那么打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打到说，哎，我没有感觉到我身体的存在。我这种禅定的境界啊，可能会持续一支香的时间、两支香的时间，乃至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那么你这个呼吸啊，渐渐的微弱，不退不失，就会在这个禅定境界之中，忽然感觉自己的身心有所运动啊。有时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会发觉我身体在变化，身体会出现八处，所谓八处是指痛、痒、冷、暖、轻、重、色、滑八种触觉。当八处发动时，应当了知是身中四大调整的一个过程，就不会以为是魔镜现前，我退失道心。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是四大调整的一个过程。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我们身体都是由这个四大组成的，就不会以为是魔镜现前，我退失道心。这一点大家知道啊，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觉到痛啊、痒啊、冷啊、软啊、轻啊、重啊、涩啊、滑这种触觉，这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四大在调整的一个过程。不要以为这个是一种魔镜现前。有好多人看到这个身体发冷啊、发热啊，或者是痛啊、或者痒啊，会感觉很沉重啊，或者感觉轻啊，他就害怕了，就退失的这个道心。其实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当这种触觉发生的时候，身心安定，寂然息明啊。这个时候你得到微妙喜悦、快乐、清净，这种觉受是用语言没办法形容的，你说不出来的，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这就是修数息观得根本禅的善根发相啊。所以我们呢，在修数息观的时候呢，有一天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就会得到身心安定、寂然息明、微妙喜悦、快乐清净。所以这个修禅的话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只要你耐心，你每天坚持，有一天，哎，你就有这种觉受、乐受、喜受。或者呢，修禅定的人在异界未到地的禅定中，忽然觉得鼻中的气息不但经由鼻中出入，也从全身84000个毛孔中同时出入。大家能听得懂吗？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有时候呢，突然之间感觉到我这个气息不仅仅从鼻子里面出入，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呼吸，都在出跟入。心眼能清楚看见身内36种物，36种物这个名词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举出来了。就像打开仓库，能见到你仓库里面摆了好多麻、麦啊、谷啊、豆啊，种种的粮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目了然。这时啊，你心中啊不禁惊讶、喜悦、寂静、清安、快乐。这就是修数息观特别殊胜的善根发现的情况。所以呢，当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有时候感觉到，我的呼吸不仅仅是鼻子的呼吸，我全身在呼吸，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你不要惊讶。 第二种呢，修不净观善根法相。你有的人呢，对于外在的色相的执着，对于男女的执着，也会干扰这个禅修。他又坐下来的话呢，他心不能安定，因为他对某一种事情放不下，他心就没办法专一。那么作为一个修禅定、修止观的人，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味道地禅定的时候，身心悉然寂静，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呢，见到男女死亡之后，他这个身体的变化。有时候我们到殡仪馆，看到人死在那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人啊，这个身体啊，再美、再英俊，都是无常变化的。从一个很漂亮一个身体，当你死了以后，慢慢的这个身体就腐烂了，到最后呢剩下白骨，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心中当下悲喜交加。这个时候呢，你明白到人有生老病死，它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就不会去执着，不执着就不会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贪爱这个男女的身份了。那么这时候都是属于外贪，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常常讲九想善根法相。九想就是人的这从这死亡以后到最后成白骨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里也不一一的解释这个名相。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在静定之中忽然见到身体内部污秽不净。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不仅仅要用你的般若智慧去光照别人身体的无常，你还要内观你自己的身体的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会慢慢观想你自己这个身体，从出生到长大，到年纪老了，到生病了，到死亡了，到最后剩下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堆白骨。那么见到这层镜像之后，禅定之心安稳，静久生命无常啊，便对世间的五欲升起深深的厌恶跟忧患，对人我之相也不起执着。这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所以内外贪，这就是被舍善根法相。还有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在定心之中见到身体内外乃至一切灰尘浊兽、衣服饮食、物色山林，都是充满不净的。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遍一切处贪，这是大不净的善根法相。有的人听到这个不净观，就讲的我为什么佛教在修行过程当中要做这样的不净观，因为呢，要破除你的执着，破除你的我爱、我执、我慢。所以呢，你不光光是要观想别人身体的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还要知道你自己也是一样，乃至于呢，所有一切法都是不净的。那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对所有的一切法能够放下。你放下以后，那你才能够得到自在。我们谈一些老法师，他修行了几十年，到最后这样几句话。他说修学佛法目的就是要经过三个境界，第一个就是看破，第二是放下，第三自在。你怎么看破呢？就是你要有智慧去光照一切事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唯有你真正看透一切事物，那你才能够提得起放得下，该提起的提起来，该放下的放下，到最后你才能够得到自在。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贵于王子，他可以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想要了生脱死，要去寻找宇宙人生的真理，他就放下了世间的名利，到深山里面去出家，他才最后得大自在。我们人走在这个世间上，能够像释迦牟尼这样有大智慧，啊，提得起，放得下，我们就能够进退自然了。不会有任何的烦恼。一个人如果都能够看得开的话，就是随遇而安。我们在什么环境里面，我做什么事情，能力大一点我们多做一点，能力少我们就少一点，那个进退自如。那么第三种，修慈心观，善根法相。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味道地禅定之时，在这个禅定中啊，有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呢在打坐的时候，坐的时候，哎，心里面就升起一种慈念众生的心啊。我相信你们在这各位，有的人可能有这种经验，就在打坐的时候，突然之间，哎，我这个升起的慈念众生的心，就是众生太痛苦了，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救助他们。那么智者大师他举了很多的不同的因缘，他说有的呢以亲人得到安乐之相为对境而发生禅定，这时呢内心的清净啊不可言喻。有时候呢会在打坐的时候以这个亲人得到快乐，得到安乐，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这个禅定啊更加的深入，内心更加的清净，这种清净之心呢，用语言文字是没办法表达的。有时候呢，以不清不疏的人得到安乐之相为对境。那么有时候啊，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以这个仇敌得到安乐之相为对境，这是不容易修啊。我可以呢，对我最亲的人，他得到安乐，我呢，心里面更加的清净，但是呢，以我的敌人得到安乐之相来这对境的话呢，一般人是没办法升起这样的一种慈悲心。还有呢，智者大师说，乃至于以十方一切众生得到安乐之相为对境，开发出身定，内心啊这种喜悦啊清净啊，他说用语言文字也没办法做比喻的。当我们做一个修行人哈，初定之后，心中依然喜悦欢乐。每当见到人，这个时候啊，你呢心里面很慈悲，很和气，这就是修慈心观，善根发现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在修慈悲观的时候，你到最后呢，你都心中没有敌人的，你对那种对你好的人，你会懂得感恩；对那种不好的人呢，你还会懂得功德回向，希望他们离苦得乐。那你心里面呢，非常平和，见到所有人都很和气，见到所有人都有慈悲心。那么除了修慈悲观之外呢，智者大师讲还有修这个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舍是平等之意啊，也可以由此了解到，我们通过修慈悲喜舍，我们这个禅定不但能够更加深入啊，那么你得到禅定的这种喜悦的这个功德利益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第四种呢，修因缘观，善根发现。记得在几个月前我教大家这个天台止观有五庭心观，其中有一个叫修因缘观。修因缘观善根发现是什么意思呢？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味道地禅定之时，身心静定，这时候啊忽然之间升起了觉悟心，觉照到无始以来，我们仍在 轮回之中。那么怎么轮回呢？就是这三世十合因缘在轮回，生生死死，永不停息。大家记不记得佛教里面最典型的这个十合因缘？我们在《心经》里面也讲到十合因缘，在佛教里面最基本的佛法的道理就是四谛、十合因缘、八圣道。四谛就是四圣谛、苦集密道；十合因缘就是把我们人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那八正道呢，就是叫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怎么修道。还有三法印，知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都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那么讲到十恶因缘，第一个就是无明。我们人之所以呢，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不息、轮回，那么就是因为当初的一念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日，六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在生死里面轮转，就是因为这十恶因缘的关系。但在这十恶因缘的循环之中，处处去推行，你就到最后发现到，哎，我们要找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我相，这时自然呢，就会破除以为有我有人的这个邪见了，也能够远离断、禅两种恶见。什么叫断？就是否认因果轮回，这个叫断见。那什么叫禅见呢？就是执着身心缠住，这个就叫禅见。这两种恶见都把它破除了。由于得到禅定中的安稳，所以能开发智慧，心中呢充满法喜，从此呢不再延念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不再分别五蕴、十二次、十八界等事。这就是修阴阳观的善根发现呢。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也会提到四谛、十恶因缘，也会提到五蕴，提到十二次、十八界。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之所以有烦恼、有痛苦，就是对世间一切事的执着，对五蕴的执着，对十二次的执着，对十八界的执着。如果说我们通过修阴阳观，我们就发现没有人、我、是、非，也没有五蕴，也没有十二次，也没有十八界，空不可得。在心经里面的，为什么成为一个佛教里面最重要一部经，就是里面讲的是一切法空相，你把世间所有一切法用你佛子智慧来光照，到最后发现，哦，空不可得。那么第五种呢，就我们讲一讲这个修念佛观善根发现。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味道地禅定之时，身心空寂。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意念十方三世一切之佛的功德相好，不可思议，还观想到十方三世一切之佛神通广大，说法无碍，还有呢，诸佛菩萨那种悲心弘扬，利益一切众生，种种的功德不可思议。在意念这生无量功德不可思议的同时，升起清净的性净心，开发禅定的功德，这时候啊，身心得到快乐、清净、安稳，没有一切杂心恶相。但修止观的修行人初定之后，自觉身体是怎么样？清安便利啊。 如果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念佛观，我们不单单能够感受到诸佛菩萨相好庄严，还有呢，他的智慧、他的辩才，还有你的心里面得到安稳清净，同时呢，没有一切杂行恶相。你出定之后啊，自己的身体清安便利，感觉到自己功德巍巍啊，为众生所敬爱啊。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有智慧去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智慧，我们也成为一个有功德有智慧的人，那么这样其他人看到我们，自然而然升起一个恭敬心，这就是为念佛三昧的善根发相。除了以上所说的五种内善根发相以外，也可能在身心沉静当中会升起无常、苦、空、无我、不净，同时呢，你就会发觉到世间可厌、实不净、始断离净想、实想的善根发相，或者呢，你会得到念佛、念法、念僧，乃至于六度波罗蜜等等，以及神通变化等一切法门的善根发相。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这个禅定专注很重要。在佛经里面说啊，是自心一以次，无事不办啊。我们修禅呢，就是要让我们自心一次，要专注，要让你的身心专一。那你这个时候啊，你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你对世间所有的一切法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叫自心一次，无事不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打坐。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题目，叫辨别善根真伪。那么关于这个辨别善根真伪有两点。第一，就是要辨明邪伪的善根开发之相。修禅的人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开发出以上这身常相的时候，随之出现了一身现象。什么现象呢？第一呢，就是你身体骚动，有时候呢，身体呢粗重，好像受到重物镇压一样啊。你在打坐的时候，好感觉到这个身体很沉重，有时呢身轻易飞呀、这个身体轻到时想要飞起来一样。还有有时候呢，你会感到你在打坐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好像被这个绳子吸附起来一样，不得自在。还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萎靡不振、睡眠低垂。那么另外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个身体上发冷啊。那么有时候呢，你还感觉到身体很热。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呢，打坐的时候呢，能够降种种奇异的境界。还有时候呢，你心念暗闭，有时候呢升起了种种恶念之见。还有呢，有时候呢还会意念其他散乱的世间有漏上士，还有时候欢喜躁动，有时候呢就是忧愁悲思。那么有时候呢会卧彻生毛惊世，会有时大漏风坠等现象。就在你在打坐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种的邪法和清安的禅相呢，一起发生的时候，即是邪伪之相啊。如果行者对这身邪定心生贪爱，就会和95种鬼神法相应，比较容易失心癫狂。有时候呢，心怀不善的鬼神呢，得知修禅的这样的人，他贪着于这个邪定之相，就会愈发用功，增强邪伪的势力，让修禅的人升起种种邪定、邪智，甚至可能是辩才、神通等等。 这样来蛊惑世人。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好多高僧大德告诉我们，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呢，魔来魔斩，福来福斩。魔来的时候，各种各样魔我们不要去理会它，福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为所动，因为你有时候呢不知道这个福来是真的福来呢，还是一种魔鬼化现的这个福，因为你还没有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你这还没办法辨别的时候，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尽管打坐，如如不动，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不要去求行神通，不要去执着要达到什么境界，无所求，像《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无生其心，你这样的修行才能够修成正果，在过程当中才不会被妖魔鬼怪所耽误了。一世的凡夫啊，见到这样的人还以为他是降道正果的圣人，心中对他们更加信服供养。这个是智者大师提醒我们，就是有一生修行的人，他没有好好修，所以呢他呢已经落至这个魔道的这种境界，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一般凡夫因为他是一个已经正道的人，对他们更加的信服供养。所以智者大师说，但此人呢内心颠倒啊，装作一首魔道鬼法祸乱世间，这样的人啊，他临命终时啊永不降伏，他离开以后降不了伏，还能够堕入鬼神之眷属啊。所以我们在修禅的时候呢，不要去执着这种相。如果在休息时啊还经常行卧法的话，甚至会堕入地狱。所以修禅的人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体证到这种禅定境界的时候，觉察到有任何的邪伪之相，就应当要赶快对治。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感觉，哎，这个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那种境界，我们就要远离，不要被他所蛊惑。那么智者大师说怎么样来对治呢？他如果是知道境界的虚幻，马上就要端正其心啊，就心要正，不贪着，不执取，这种境界自然就消灭了。如果还是不消灭，就用正观之法来破除这身境界的诱惑，那么邪伪自然消灭。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要常常提起正念，对任何境界不贪着，不执取，那么这种妖魔鬼怪的境界自然就会消失了。第二呢，是来辨明真正常法的善根发相。行者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在坐中善根发相的时候，并没有上面所讲的种种邪定境界出现，反而觉得与禅定相应，空明清净，内心喜悦。这个时候呢，你内心里面荡然快乐啊，内心里面那种明朗，无有覆盖，善心开发，这个性境增长，智慧丰明，你的身心得到柔软，微妙希冀，升起一种什么心呢？升起的一种出离世间之心，无为无欲，出入自在，这些都是真正的禅定善根发现。智者大师用一个比喻比喻得很好，他说比如说与卧人共事，总不免会产生摩擦烦恼，但若与善人共事，久而久之反而亦见其美，禅定中邪伪的善根所带来的过犯，以真正的善根所带来的法喜，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我们要真正的用我们的正念来修，才不会被这种妖魔鬼怪来干扰我们的清净心。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修止观法门，培养一切善根。如果在禅坐中开发了内外种种善根的时候，应当勤修止观卧法来精进善根。怎么样来精进善根呢？我们止观分开来讲， 如果修止可以增进善根，那就以止修之；如果修观可以增进善根，那就以观修之。所以这里面是没有固定的，你要看用止还是用观，两种不同方法对治不同的烦恼。作为修学止观禅修法的人啊，应当要时时保持觉照，以不同方法来调整自己身心。止观内容在这个第六章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我希望说你们有空的时候把我过去所讲的三堂课，这是天台小止观十章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叫正修行，里面把止观禅修方法智者大师呢很慈悲很详细的都讲了一遍，所以希望你们多去复习多听，然后把止观的方法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相信你们坚持一年到三年，那你们就不得了了。今天我的结语是呢，我们在止观禅修过程中，时常有各种各样的境界现前，有时候是你修行的种种功德力所成就的，你心里面充满法喜，受用无穷。但有的时候呢，是一种魔障，考验你。千万要善加辨别和觉知，才不会误入歧途，在禅修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禅业和法喜。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做一个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的功德还有听经的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